奉主耶稣圣名哦，在这边跟各位哦报告这一个主题。那个人非常荣幸哦，这一次有这个机会可以到我们大龙教会来跟我们高二班的学员来报告这一个课程哦。那我主要报告的这个课程哦，能跟各位的生活上面都会多少有关系。那包括为什么我会从这个毒品来说起哦，那因为毒品目前来讲的话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的话非常非常的多哦。那我不单只是讲毒品的事情哦，可能还讲到男女的事情，可能还讲到网络的事情，可能还讲到霸凌的事情，可能还讲到你租房子租赁的事情，可能还讲到你骑车出车祸哦，你要怎么去解决的事情哦。那我觉得说这一些事情的话我们现在目前是高二班哦，高二班的学生年龄大概介于15到18吧，哈，18到20，这个比较成熟一点了，哈，这个比较成熟一点才会到20哈。那如果到20的话，那应该算是资深高中生了，哈。那不管怎么样哦，刚刚既然有人讲到20哈。20不是饿死啦齁，不是夭死齁。那20有什么意义？在法律上面的话，20哦，民法上面的话是一个完全的行为人，所以你所做的事情的话是完全要负法律上的一个责任。如果在刑事上的话，18岁就要负完全的刑事责任。16岁的话就好像似有若无，14岁以下的人的话哦，大概不必负什么上的刑事责任哦。但是哦，这个时候还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监护人或法定代理人。因为刚好有个学员讲到20岁哦，不小心我就顺便把这个法律上的一些年龄上面的一个规定跟限制跟大家讲一下。等一下我也会有一些实例跟年龄有关系啊。如果有超过80岁的顺便讲一下哦，80岁的话叫做阿公跟阿嬷，家里有阿公跟阿嬷的请举手哦，恭喜你们，你们都是幸福的孙啊、哦、阿公跟阿嬷有个什么好处呢？阿公跟阿嬷、哦、跟爸爸跟妈妈不一样。哪里不一样？谁可以跟我讲一下啊？啊，哎呀，真的是非常聪明的答案啊，这个答案真的很棒，直接就点出问题的核心关键问题。那关键报告就是这样来的。请问阿公跟阿嬷跟爸爸跟妈妈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对你们的态度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啊。不用吓，不用怕，不用发抖。我很温和的。哎，我很温柔。哎，义理哈、哦，那个阿公跟阿嬷跟爸爸跟妈妈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哪一天哦，义理你被爸爸妈妈修理了，你会怎么去跟阿公阿嬷讲？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哎，曾经有个笑话是这样子哈、哦，有一个小朋友啦哈、哦。有个小朋友回到家里面去哦，然后就跟爸爸妈妈讲说，爸爸妈妈，我跟你讲，今天有一个人哦骂我笨蛋，阿公啊马上就跳起来了，哪一个不要命的竟然讲我孙子是笨蛋，我跟你讲那个人一定是白痴。那、啊、阿公后来就问这个孙子说，请问谁跟你讲的？我爸爸。所以、哦、你要骂人之前你要先搞清楚状况、哦、你随便骂人的话，有些骂了、哦、也就过去了，但是有些骂了之后、哦、你也带去大条、哦、大条这大条会让你搞吃不完叫兜着走。我们这一些法律的就是要跟你讲哪些事情你该做，哪些事情你不可以做，哪些事情别人对你做了之后你应该怎么去处理，你怎么去应付，你要怎么去反击，你要怎么保护自己啊，这是一定要知道的哦。啊，啊，光一个年龄的问题，竟然可以讲这么多。 那个，如果从一岁讲到八十岁，我们可能讲，可能要讲到明天。在一岁哦，人死于出生哦，这个，哦，这个讲的话就更多了。这个民法上面的话哦，一千多条哦，不知道要怎么去讲哦。没关系，我们就从毒品开始讲起哦。OK， 我们知道说最近有很多的社会上吸食毒品的人哦。那吸食毒品的人到底有什么反应？各位有没有看过有人吸食毒品的？好，吸食毒品会有什么反应？来，可不可以麻烦跟大家讲一下，吸食毒品会有什么反应？你真的有看过吗？你有看过吸食毒品的人吗？来，讲一下。
他上课一直睡觉。
你觉得他吸了哪一种毒品？
我不知道。
各位，吸食毒品哦，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哦，真的喜欢睡觉哦，但是有些人哦睡不着觉。吸食安非他命的话哦，我曾经碰到一个人哦，连续几天没睡觉，让你们猜猜看。来，举个手，猜猜看，365天，那应该他已经蒙主笼罩了哈。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你多久？你在场的有超过3天没睡觉的，请举手。在场有没有人曾经72个小时都没睡觉的？请举手。怎么在场只有一个人举手？为什么只有一个举手？谁举手？你是谁啊？ Who is 你？没错哦，我以前为了追毒犯哦，我有一次哦，曾经最高纪录87个小时没睡觉了。毒犯睡得很好哦。但是我没得睡呢，为什么？因为毒贩哦，他在里面切牛排的时候，我只能在外面流口水。哦哦，这个菲力应该不错吃哦，滋滋哦，那个牛排哦，这一块牛排，应该是沙朗的哦，还有油脂味，滋滋的响。毒贩哦，我刚刚讲说他在睡觉，为什么他喜欢睡觉？因为哦，我刚刚讲哦，我曾经碰到一个哦，他最高纪录15天没睡觉，我最高纪录是87个小时，但是我没有吸毒哦，那个办案办完之后，回去躺在床上，想睡睡不着，为什么？太累了，累到你真的睡不着哦，真的睡不着。那这个吸毒的人15天没睡觉哦，但是他接下来更厉害，他连续睡了15天。有一些网咖以前为了要吸引这些小朋友啦，这一些喜欢玩网游的游戏的哦，手游桌游的这一些人哦，进入他们的里面去消费，所以哦，竟然有人就在他们的空调系统里面放了安非他命的毒气，让他们慢慢吸，吸了之后你真的不会想睡觉，真的不会想睡觉，睡着了吗？闭上你的眼睛，收起你的毛孔，鼻孔闭起来，嘴巴闭起来，牙齿闭起来，耳朵放松，身体放松，肩膀放松， wake up， wake up， everybody wake up。 他那个网咖里面他就是这样子搞的，让你15天真的没睡觉哦，你不会想睡。所以哦，各位最近有没有看到一些新闻，有些人在网咖里面哦直接就死在网咖上面，死给你看。我不止 game over， 我一起把我自己 game over。你看哦，随便讲一个英文，竟然有办法制造这么大的效果，这个也是非常的厉害嘛，哦。他就自己把自己给终结掉了呢。啊，这样有没有厉害？啊，真的很厉害。你有没有看过那个 吸毒的人在开车。上个礼拜我有看到一则新闻哦，有一个吸毒的人哦，然后因为怕警察抓他哦，所以他就跑跑跑，跑一跑之后，他就看到有一部车，他就马上把这个车下来。以前那个警匪片不是都来中华民国警察啊？不是，这个不是啊，这个手判啊，征用你的车，下车 ，go。我说：“赶快下车！你不下车，还不赶快下车，打死你哦！拜托你下车好不好？”哦，那这个毒贩他真的就连续抢了两部车，结果开来摇来晃去，摇来晃去，摇来晃去，他就没办法真的好好的开他自己的车。这个真的吸毒会产生这样，会有产生幻觉啦齁，然后平衡神经齁会变成不好。但是齁每一种毒品所产生的不同的一个反应齁，等一下我们会稍微讲一下齁。赶快话题赶快拉回来齁，要不然光一个投影片可能要讲太久了。可以我们前面麻烦可不可以把那个灯关掉，这样可能看得比较清楚。前面的灯。现在要看哪边呢？现在是测试大家的反应啊，测试大家的反应。你刚有看左边的举手，好，有看右边的举手，有两边同时看的举手，啊，不错不错，每个都还有反应，表示都还没睡着。OK， 我们知道说哈，其实我们在隋朝时代哦，毒品就已经传入到我们这一边哦。那在隋朝时代哦，其实。鸦片啊，当时的鸦片就已经传入到中国。到了唐代之后，各位记不记得唐代的时候跟当时的一个波斯帝国有曾经发生一场战役，那个将军叫什么叫他的名字叫，现在我们从75几分开始测试，会这一题的大概那个社会科可以15几分。他的姓高，第二个字仙，第三个字知，高仙知，奇怪，这个国语发音不太好哦。高仙知哦，被波斯帝国大败哦。不过这一场战役的话影响非常的大，很多中国当时的文明一些东西的话也都借着由这样的一场战役传到西方去。明神宗万历年间，葡萄牙商人就开始把鸦片弄进到中国，不过当时是当成止痛药剂的哦。各位，这边还有一个观念我跟各位讲哦，毒品有总共分成四级，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这四级毒品的话跟药品管制的药品它的级数是一样的，管制的药品一样分成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一级的毒品就是一级的管制药品，二级的毒品就是二级的管制药品，这样懂吗？为什么它只有在医学上来或者科学的实验上会使用，要不然的话一般这些毒品都不准来使用。那真正的一个禁烟令其实1839年道光19年当时清朝就颁布了这个禁烟令各位知道第一次的鸦片战争是发生在几年？我现在是在上历史课吗？不是啦其实第一次的鸦片战争发生在1840年那第二次的鸦片战争是发生在1856年到1860年1840年到1842年发生了第一次的鸦片战争，结果中国战败中国为什么战败？因为当时世界已经在用新式的一个训练在训练他们的军队，但是中国的军队还在演七星阵，七星阵阵法，八卦图形，还在玩那一种古时候的那一种，那对于真正的那一种操练根本没有在操练那所以我们知道八国联军当时进入到中国里面去的时候，为什么清廷会战败？很简单他们的西洋舰队其实吨位比那个 比日本的大很多、哦、那个速度哦也不比日本差哦，但是哦他们的炮弹里面哦竟然装泥沙，钱拿去哪里盖颐和园，老佛爷拿去盖颐和园呢、啊、所以哦中国被打败了，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哦就割让台澎金马哦，就这样割出去哦。那1840年的第一场鸦片战争哦打输了哦，就是割让哪边，香港九龙啊，所以哦香港九龙从那个时候开始哦就被割让到英国那边去了哦。好，这个不管哦，但是在1839年的时候会有颁布了一个禁烟令哦，当时的钦差大臣叫林则徐哦，所以每年6月3号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老师是在那个调查局里面服务哦，每年大概6月的时候我们局里面都会把全国每个司法机关所查扣到的一个毒品一起送到木栅那个焚化炉那边哦去把它焚毁，其实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哦。 OK，而毒品上的一个定义哦，其实有三种哦，大家知道一下就好了。有成瘾性、医药性跟戒断的一个症状哦。吃了之后，你就会什么叫成瘾？没吃你就会 again， 人家闽南话叫 again 哦，就是你没吃的话，你会觉得很难过很难过哦。然后医药性，心理跟生理上都会需要说，我再吸到这个毒品哦。我们曾经有发觉一个案子哦，有一大群的女孩子哦。十几个、哦、大概都很年轻，结果、哦、他们是被人家给控制住，他们被什么控制？被毒品。哎，想说奇怪，他们也没有给你上手铐，也没有给你上脚镣，请问你会不会跑？你会跑吗？会。你会不会跑步？会。请问你100公尺跑几秒？我发现了世界强人，他的速度已经没有办法用人类的速度来计算了，这样对吗？没有，老师跟你开玩笑、哦、那你觉得我可以跑几秒？400秒？没有没有，我是跑马拉松的啦，但是我跑短跑我也可以跑得很快哦，以前最快记录可以跑到12秒啦，现在做奥利桑哦，可能13秒了。不要耻笑我好不好？13秒，我应该也算跑得还不算太慢嘛哈、哦！不要耻笑我。有能赢我的，请举手。哎呦，你们怎么都这么谦虚？13秒应该还 OK 吧？哎呦，我也很会游泳哦。我曾经参加过全国公教人员哦游泳比赛，连续3届冠军。谢谢你们稀稀落落的掌声。但是哦，健康很重要，你懂不懂？喜欢吸毒的人，他就是不知道健康的重要。我如果跟你讲胤禛，哇，你这个名字好啊，赵匡胤加崇祯，那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赵匡胤是谁？哎呀，厉害！那崇祯又是谁？哈，对啊，最后那一位啊，吊死在。对，一个开国元首，一个是吊死的皇帝，哦，那你这个是有始有终哦，你这个名字叫有始又有终哦。胤禛开国之后一直到结束，但是不要这么悲哀了。我刚讲是要跟你讲什么，我都真的差点忘了。啊，你也不知道哈、哦。我们讲说其实身体很重要，健康很重要。好，胤禛你去死吧。你们为什么笑？为什么你们笑？ 你说可惜呀，听我懂吗？啊，你要不要去？为什么？哎呀，美丽的人生才刚开始。哎，我叫他去死，他说 不去死，我还讲台语翻译给他听，去死呀，他也是不爱去死的。结果有些人你不用跟他讲，你去死，我就死给你看了。吸毒的人其实就是死给你看啊。我明明你知道说，哎，叫我去死，我不要去死。但是有些人你不用跟他讲，你去死哈，他就死给你看了。真的哈，你也同意这些哈，今天得到最诚恳的一个点头。不错不错，哎，吸毒真的是这样哦。有时候人家叫你不要吸，拜托给我吸一口，拜托。哎，我今天抓到一个毒贩哦，她是一个女孩子，她是一个女孩子，当然是没有像她这么漂亮了。但是哦，我跟她讲说，你跟我讲，你毒品放在哪边？她说，长官，你只要让我吸一口毒品，我全部都跟你讲。那我说不行，你要先把诚意跟我讲。你要先把你毒品哦，你老公的毒品放在哪边，先跟我讲，我再考虑要不要给你。长官，长官，我跟你讲，放在那边。哦，我找了老半天找不到，原来真的放在那边。为什么？因为有吸毒的人哦，没有尊严，没有信心，也没有所谓的亲情。他最后为什么愿意为了一口烟哦，他要出卖他最亲密的人？我刚刚讲，有十几个女孩子被人家控制住。也没上手铐，也没上脚镣，为什么他不跑？因为他的已经产生了成瘾性、医药性，而且他还有戒断症状。什么叫戒断症状？就是我没有吸毒之后，我全身浑身不舒服，流眼泪、流口水、发颤、睡眠不足、幻觉，全部的打颤、抽搐，什么都来。哦，那个真的是有够难看的哦，还会在地上打滚，口吐白沫。如果这样的人，你愿不愿意他当你以后的老公？要不然，请问你要当什么样的人当你的老公？现场征选。符合条件的请站起来。
帅的。
那现场帅的只有我而已，只有我站起来，看怎么办？现场帅的请站起来啊！哎，除了帅以外呢？啊，不想泄露心中的秘密。哎，那个有些人他真的就是什么都不要，我就是要毒品就好了，我就是要毒品就好了，其他都不管哦。OK。毒品里面大概分几种哦？哎，毒品里面有分几种哦？我刚刚讲的哦，大概我们国内经常看到的毒品大概有这几种：低级毒品，海洛因哦，吗啡、鸦片、骨科碱 cocaine 哦。这个中南美洲比较多啦哦，中南美洲比较多，但是最近国内也不少哦。那第二级的话就罂粟哦。还有骨科大麻、安非他命、摇头丸哦，这些全部都算第二级毒品啊。什么西可巴比妥哦，这个不用想那么多哦，那个没有人会记啦哦。你只要记哦，大概第三种毒品大概就 K 他命哦，这种最多 K 他命，还有 PMMA 哈、哦，这种东西最多，都不用也不用记哦。第四级毒品的话，左片棉啦哦，还有安定啦哦，阿普错他哦，那个名字都很难记哦，奇怪，对。好，下一页哦，这大概我们知道一下就好了哦，我们知道一下就好了。来，下一页。这个是为了故意制造效果，还要看各位的反应程度了哦，真的。好，第一级毒品刚刚我们讲了哦，海洛因、吗啡、鸦片、骨科碱；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MDMA， 就是摇头丸哦。大麻 LSD 哦 ，LSD 哦，摇脚丸哦，摇脚丸哦。第三级毒品哦，红中白板，感觉好像在打，好像在打那个麻将哦，好像在打麻将一样。FM2 哦，这个等一下我们都稍微会提一下哦。还有 K ketamine， 凯他命就是 ketamine 哦。然后第四种毒品的话，这个比较少一点哦，像左片棉啊，西诺斯啊，哦，这种助安眠的这种药，哦，事实上都可以归类在第四种毒品里面哦。但是哦，各位要记住哦，第一种毒品哦，它主要是用什么观念来做？跟着我念一次哦，制造、运输、贩卖。再一次，来一杯，开始，制造、运输、贩卖，哎。只要符合这三种的其中一种，你事情就大条啊。第一级毒品，如果你有制造、运输、
贩卖，哦，没有，
这个音效还配合的不错，还有咕咕咕咕咕咕咕咔，制造、运输、贩卖，你就符合第一级毒品的处罚。第一级毒品的处罚是怎样？死刑、无期徒刑或2000万元以下罚金。什么叫死刑？砰砰！哎，各位，各位，你有没有看过处死？你有没有看过 IS 在处死斩首？他斩首不是手起刀落，像青龙偃月刀一下子手起刀落，人头落地呢？不是呢，他是用一个小刀这样。如果这边有结石的话，还要割老半天，还割不下去。所以 IS 的那一种感觉起来就很恐怖哦，割老半天，哦，我就疼，很痛啊。各位，你觉得被枪打到比较痛，还是被刀割到、被刀刺到比较痛？认为被刀刺到比较痛的，请举手。好，请放下。那么被枪打到比较痛的，请举手。哎呀，刚好啦，哦，这样子啦，我征求两位那个志愿者，我刚好有带一把枪跟一个刀过来，现场试试看呐，啊。各位，为什么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被刀刺到会比较痛？因为你有那个经验了。现场没有人曾经被枪打过的吧？所以你不知道枪打到底有多痛，真的，枪打到你就感觉哈，被一个很尖的东西直接贯穿你的身体那种感觉，我这样子讲你就感觉很痛，对不对？以前曾经有一个哦，那个死刑犯哦，他们在做一个实验，人体实验，他怎么做实验的呢？他就把他说眼睛闭起来，然后布把它缠起来。缠起来之后，他就用一把刀哈，就在他手上割。那一开始割之后，你开始流血了。你开始流血了，你叫什么名字？嘉颖，你开始流血了。你的血怎么流那么快？滴滴答答，你有没有感觉温暖？温暖的血液正从你的身体慢慢的流逝，一直流血了，一直流血了。我的血可能快流光了，吸呀吸呀吸呀。结果哦，五分钟之后，这个死刑犯嘉颖真的含笑归田，真的死掉了。他真的死掉了。他是不是因为流血死亡？其实不是，他是流巧克力死亡。因为他做一个实验哦，他故意要测试哦人的心理对于恐惧的那个承受度到底有多大。其实哦，他在割他的时候就用刀背割，因为眼睛已经把它给遮起来了，所以他根本没有看到，只是他在割的时候，啊，没有，不是杀猪啦哦，他割的时候感觉煞有其事哦，然后上面其实已经准备好热的巧克力，这样滴滴滴滴滴从他的手这样子跟着一起倒流下来，所以让他感觉哎呦，我身上血一直流下来。那个心脏哦，竟然因为这样子哦，到最后麻痹了。什么叫做恐惧？谁给我形容一下什么叫恐惧？你有恐惧过吗？
有啊。
真的吗？我感觉你天不怕地不怕呢。你有恐惧的时候？
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
啊？他刚刚讲到一个答案哦， 我不知道为什么恐惧，那个才是真正的恐惧。真的嘞，以前我大学，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去参加第一次迎新哦，那第一次迎新的时候，我要负责哦那个扮鬼吓人的。那我们就在脚板山哦，脚板山各位复兴乡脚板山各位去过吗？那边是不是有个坟墓啊？很大的一个坟墓嘛哦，那我们就先去探勘嘛，然后就说啊，建虫，你就躲在这个墓堆里面，墓穴，然后旁边刚好竹林嘛，所经之处啊，然后有人过去啊，就出来吓人一下哦，这样感觉啊，反正以前都玩一些很幼稚的游戏嘛哦。那好啊，那谁跟我在一起呢？有一个女同学就跟我在一起哦，我想说还好还有个人作伴，结果哈、哦、走，也不知道到底走了多少人哦，没人走的时候我们就聊天了哦，然后反正有听见声音比较不会害怕嘛哦，结果、哦、聊一聊，他说哎呦哎，我很怕呢，我等一下要跟他们走了，我要跟他们走了，但是哦，他真的就走了呢，但是哦，蔡建虫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很有工作热忱的人，工作还没有完成哦，任务还没有完成，一定是我的敌人先倒下，所以哦，我坚持不走，我就在那耗了半个多小时，又吓了两三组人。哎，奇怪，过了半个多小时，奇怪怎么都没有人过去了。然后那一天哦，月黑风高，微风徐徐，星不见，天空不见星朵，乌漆嘛黑。突然感觉自己独身在墓穴当中，哎呀，回头一望，荧光点点，哎呦，怎么会这样？你都不知道到底摸你的是蛇，还是蚯蚓，还是蜥蜴，还是蜈蚣？反正你的周遭环境，你就根本搞不清楚到底有什么跟你在一起，真的搞不清楚。所以呢，那一种恐惧啊、哦。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一个案例，有时候你根本不知道恐惧来自何方，你不知道到底什么会出现，什么会怎样的时候，那个才是真的非常恐惧啊、哦！那个根本啊，他的名字我已经记起来，吴义礼。到底恐不恐怖？不知道哈、哦，不知道。但是啊、哦，只要制造、运输、贩卖，你就会涉及到，不管是第一级。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毒品都会涉及到这些问题哦。好，如果是还有一个引诱他人试用哦，我跟你讲，你牙齿痛对不对？不对，那你哪边痛？都不痛哦。啊，我跟你讲，吃了这个之后，无病治病，有病吼治身体，吃了给你水，个白泡泡又咪咪，来吃一口。啊，完蛋了！吃了之后，你会跟跟谁长得最漂亮？啊，跟周子瑜长得一样漂亮，这样可以吗？还是周子瑜不够漂亮？要不要再更来一个更漂亮的？可以吗？我跟你讲，这个叫引诱别人试用，就是说我这个东西给你吃了之后，你就会很棒，怎样？这个叫引诱。引诱人的话，如果是引诱人家第一级毒品怎样，第二级毒品怎样、哦、大家知道一下哦。还有转让，我拿到毒品，我只是把它交给他，这样你有没有罪？有罪啊，都有罪呢。如果你转让是第一级毒品的话，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哦，所以不要随随便便哦。另外一个哦，现在在司法界里面认定的话，你如果持有毒品超过一定数量的话，他会不是认定说你只是持有而叫做贩卖，它的数量大概多少？20公克。如果你不小心刚好拿到20公克，哎呦，赶快丢出去哦！至少是公克，还不是贩卖哦，因为持有跟贩卖的罪哦差很多呢，持有跟贩卖差很多呢，有没有？持有只是三年以下，如果你是贩卖的话，是死刑无期徒刑呢。哦，所以这个非常严重哦。来下一页。哦，刚刚我们有讲到台湾常见的这个毒品哦，大概有这几种哦，看一下就可以了。啊，这个罂粟花哦， 其实长得很漂亮，哎，慢了一点啊。好，来，再来，啊，再来，啊，再来，啊，再来 ，OK， 好。这个毒品它的一个提炼哦，鸦片它的提炼就是这样来的。各位，以前我们讲说哦，最多的那个海洛因毒品产在哪边？有一个三个字的，叫有什么？汉伟，有什么？那个三个字的不是不知道哦，那个三个字的要金山角，没错哦，金山角，金山角是在哪一个地方？金山角以前金山角在哪里？泰国北部、缅甸，还有啊，泰缅边界那个地方有个地区叫金山角哦。那各位知不知道哦？国共会战哦，有一批人哦转战哦，因为长江共军下来之后，有一批人哦就跟着李弥将军哦跑到云南，然后从云南又被共军哦一直追，八路军一直追到泰国缅甸那个边境，结果哦他们就流落在泰缅边境哦，就成为异域的人士，异域。我上课哦，顺便会跟大家讲历史啦哦。那这一批人的话哦，很可怜呐，因为当时哦，国民党的政府哦，已经没有力气去帮助他们了。不打紧，他们还要跟泰国、缅甸的正规军来作战，后有追兵，前又怎样，又有强敌。各位有没有想到，以色列民出红海的时候？前面有红海，后面有什么？啊，后面有什么？后面有法老的追兵啊！那这个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是苦难呢，还是恩典呢？在我们出埃及记里面哦，我们看到的是神的恩典哦。但是哦，在当时的这一些流落在泰缅边境的这一些人哦，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他们的苦难的开始哦。真的被没有医药。枪这个弹尽援绝哦，然后他们竟然很离谱，是他们竟然把泰国跟缅甸的正规军打得落花流水，实在是有够丢脸的。这泰国跟缅甸部队到底怎么训练的，竟然这一些残兵败将可以打败他们的正规军？可是这一批人流落在当地哦好几十年，后来到了六十几年的时候，我们中华民国政府才从那一边把部分的人接回到台湾。那这一批人在哪边？三个地方，一个就在复兴乡，一个就在清境农场，一个在高雄旗山哦。那中部地区的南投，各位有没有去过清境农场？清境农场那一边有一个地方哦，清境农场上去哦，它那一边有一个村落叫松冈。如果各位注意的话哦，你经过挪威森林再往前300公尺，你就看到松冈。那个松冈哦，就是当时在泰缅边界这一些撤过来的人住的地方哦。而这些人他有一个特征哦，脸特别的黑，头大大的。然后因为这里面有些我认识的人哦，当时他们在逃难的哦的时候，不得不哦还真的要吃一点那个特别的沙西米哦。沙西米好吃吗？啊，不行啊。生鱼片有没有吃过？没有。你没有吃过生鱼片吗？真的吗？有吃过生鱼片的请举手。头发有点痒哦。啊，请放下。生鱼片好吃吗？哎呦，你们吃过人肉生鱼片？哎呦，还不用沾酱油跟沾瓦萨比的，为了生存啊，没办法啊，那个时候真的是没办法啊，所以这些人真的很可怜哦。哎，不讲的太多了哦。结果那个地方哦就形成了一个地点叫做 金三角，他们为了生存哦，壮大他们自己的声势，也成立了当地的一个叫马帮啊，马帮啊，就在那个地方骁勇善战哦。那目前为止的话，那个地方已经达成一个和解哦，就变成一个种植经济作物的。那世界上的毒品有没有因为这样就消灭？没有。现在的真正的一个新的金三角在哪边？在印度、巴基斯坦还有阿富汗的一个边界哦，取代了原来的旧的金三角，就专门生产这个罂粟花哦，然后就制造这个鸦片。OK， 接着我们的问题来了哦。我先跟各位报告哦，因为我有时候上课哦会比较跳脱式的哦，我能讲多少算多少了哦，我能讲多少算多少，但是我跟各位保证今天绝对讲不完，因为我准备的那个投影片大概有80个哦。我现在大概只顶多讲到第10个哦，只讲到第10个。那我们在讲说鸦片哦的战争哦，刚刚我们有讲过第一场的鸦片战争是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谁可以跟我说？不要每次都我举手了，举久了也会累呢。好，1840年，确定吗？
啊，一八四，啊，
哦，他的回答很好玩哦，啊，那个，没错，很好，大家给他鼓掌一下，真的有在听哎。1840年哦，发生了这个近代史这个中华民族的第一场鸦片战争哦。但是哦，目前所发生的战争的话哦，叫做新鸦片战争哦。那新鸦片战争所衍生出来的一个问题哦，是什么？第一个，艾滋病；第二个，肝病；第三个，性病。哎，各位，你们有觉得很奇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艾滋病叫做什么？后天免疫不全症啊，就是你的那个免疫系统哦，没有办法来抵御外来的这一些细菌的一个攻击，你就没有办法很厉害的跟他作战。你的白血球哦，没有办法来作战，但是白血球过多哦，也会完蛋。那艾滋病里面哦，在毒品里面非常非常的多哦。我们曾经有抓了一票毒贩哦，总共10个人，里面竟然有8个人是艾滋病带源者。然后情急之下，因为有个同事哦，去抓了1个人，那一抓。他因为小时候喜欢啃甘蔗，他就把我同事的手拿甘当甘蔗，啊，好痛啊！你有没有被咬过？你有没有被咬过？你们有没有被咬过？有，被谁咬过？妹妹哦，妹妹咬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咬住还一直甩？我曾经被我们家的小狗咬过哦，我曾经咬那一次哦，痛彻心扉。因为有一次我带我们家的小狗出去玩哦，但是哦，有些住的地方不能让小狗进去，对不对？它必须要在那个外面狗笼里面哦睡觉，但是哦，它从来没有离开它可爱的爸爸哦，就是我。它舍不得让我走，你知道那个真情自信哦，非人类所能及啊。结果哦，我还是一定要按照规定让它放在那边。那我们家那一条是腊肠，腿很短那一种的。他因为腿哦要够着我，爸爸不要走，但是哦抓不到我，只好哈他伸出他长长的钳子，啊，哦咬住我的大腿，哎呦，痛了半个多月，整个大腿成个 O 切。哦，你会想说哦，这只是一条小狗，如果它是一个狮子或者是一个鲨鱼，那我这下子不是踢掉料啊？我同事被那个一咬之后， 后来才知道说啊，原来这个人是有带艾滋的，吓都吓死了。因为那艾滋是透过什么来传染的？其实主要是透过血液跟体液啊。那因为艾滋毒贩哦，他们在吸毒的时候，他们经常用共用针头。他也许明知道说哦，这个人搞不好会有问题哦，但是为了要吸那一口毒哦，所以他就打下去了，先打再说了。好、哦，好赞哦，好赞哦，没得戏啊。哎，我同事后来一查哦，知道说这个人有艾滋之后哦。吓都吓死了，他本来90几公斤哦，后来吓到剩下70公斤，半年里面暴瘦20公斤，到了半年之后再去检查，没事，哇，好高兴哦，一个月哦，肥胖20公斤。哎、欸，那个艾滋病真的很恐怖哦，因为毒贩很多，他们都是共用针头，所以哦，就是这样子，体液的感染。肝病也是这样，肝病的话事实上也是经过亲密的一个性行为，血液的一个输血才会做一个传染哦。还有一个性病也都是经过这样的一个情况来产生一个传染源哦。第二个毒贩哦，因为他取得这个毒品哦，曾经哦，我家附近哦，有一天我出去，哎，我带我们小狗出去尿尿，溜达，我说奇怪，我这一整排的那个车子哦，怎么每个人车窗都破了？哇，一整排哦，那个车子停在路边，整一整排全部车子都破掉，车窗全部都破掉，为什么？有些人哦，就是看到你车子里面哦有一些零钱，有一些包包，他就去弄。后来警察巡线抓到了这个人，这个人是个毒贩，他为什么要去敲车窗？没钱买毒品，所以他就是抢劫，甚至哦，为了抢劫哦，为了要这个钱哦，他还可以造成一个伤害。哎，各位什么？各位什么叫偷窃？什么叫抢劫？什么叫强盗？谁可以跟我讲？如果你有办法分辨出来什么叫强盗，什么叫抢劫，什么叫强盗的话哦，你就很厉害了。冠城，你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吗？什么叫窃盗？
窃盗罪就是偷人家的东西，偷手机、偷平板电脑、偷电脑。
好，谢谢冠城，你讲的非常的正确，给你101分，很好。但是哦，用法律上的一个名词是怎么样讲的呢？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窃取他人的不动产哦，这个叫窃盗。用法律上的名词就这样。哎，那窃盗、抢夺跟强盗到底有什么差别？有人在沉思哦，应该已经想到答案了。沉思的人，我一定会让他好好表现一下。有没有人在沉思？现在举手了，我绝对不会叫你。有没有人想举一个手？啊，这一班果然聪明，都没有人举手。奇怪嘞，怎么都没有人举手呢？然后还有人沉思呢？啊，啊，立恒，什么是抢劫？
就乱抢啊。
就是抢哦，没有错哦，就是抢哦。但是哦，我要让大家一次就记住哦，法律上的用语跟它的分辨哦，什么叫窃盗，什么叫什么？好，讲完了，我们马上下课哦。各位，窃盗哦，就趁人不注意，很简单，趁人不注意偷别人的东西，这个叫趁人不注意叫窃盗。什么叫抢劫？你有想到除了平板电脑手机以外还有其他的吗？
电脑偷了三个东西，偷西瓜、偷食物、偷水果、偷苹果。
很好，经过 一阵脑力激发之后，我们又多偷出四种东西来。没有错哦，其实哦，他讲的都没有错哦，哈，你就是趁人不注意去偷取别人的东西，这个都叫窃盗哦，就趁人不注意。那使人无法抗拒，这个叫什么？抢劫，使人无法抗拒，不及抗拒啦，不及抗拒，来不及抗拒，使人不及抗拒，这个叫抢劫。那使人无法抗拒呢？这个叫强盗，懂不懂？就这样做简单的一个区分哦。那我们第一节先上到这边，请大家一同默祷。阿们。我们继续第二节哦。那刚在休息的时间哦，我听到就是我们大家讨论的还蛮热烈的哦。不过这是敬拜神的地方哦，所以那个在会堂里面哦，大家不要忘了要保持一颗那个虔诚的心哦，敬拜神的心哦。我们在会堂里面哦，不要喧哗哦，不要喧哗。那刚第一节哦，我们大概已经提到了跟抢劫、抢夺、窃盗这一个的法律上的一个认定的问题啦哦。刚我刚好顺便想到一个问题哦，顺便跟大家讲，你这个袋子把它封起来，来把它封起来，好，那你出来，背着包包，背着包包上学去哦，好，啊你背一边就好了，背一边就好，好，啊你往前走，扯了就走了对不对？扯了就走了对不对？像你在骑摩托车走在巷子里面的时候，会不会可能碰到这样的情况？很多，怎么预防？怎么办？来，你再背着，好，你再背着哈，好，往前走。谢谢你啊，啊，这个警委哈，还这个，啊，不，还没结束啦，这个要抢他的人还。应该要跟他另外说一声谢谢才可以再见哦，我明天此时此刻见哦，因为他主动交给我了。其实哦，有一个方式哦，大家要注意哦，如果你碰到这样的情况哦，有一个动作你可以做的哦，就是立即蹲下来，因为哦他抢你往前走，哎呦，他还有一点重量，结果哦，好，我如果拖着就要走的话哦，我很快就会拖着走，对不对？通常是这样哦，但是你往前面一点，来，好，你背着，好，当我抢你的时候哦，你只要做一个动作，就是你整个人蹲下来，整个人蹲下来，我几乎抢不走你，我可能还会摔个狗吃屎。真的，真的，这个动作哈，你刚好顺便有在讲到抢劫，我就顺便跟大家讲，继续往前走。帮我背好了。啊，你还抢？他抢不走、哦，其实他。理论上他是抢不走，为什么呢？好，请坐，谢谢哦，给他鼓励一下、哦。有时候哦，你看那个一个小车跟一个大卡车对撞哦，理论上谁会倒掉？大家想一下，一定觉得小车会倒掉，对不对？不然哦，要看你的那个应力哦，是从哪边做施力的了。其实哦，你只要稍微一点侧边的力量的话，可能就远胜过它能带动你的力量。这个原理大概就这样。所以哦，万一有人真的从背后抢你东西，你要记住一个事情，你要蹲下来，把包包蹲下来。他 因为抢劫你的人哦，通常是骑摩托车过去的。他如果用跑步的话哦，他你就要喊，哎，你要喊什么？你要喊什么？对呀、啊，对对，好的，没有错哦，好的，没有错哦。但是哦，你如果要请别人帮你抓这个贼，抓这个强盗的话，你要喊什么？抢劫吗？强盗吗？杀人吗？都不对。我跟各位讲哦，你要讲失火了，全部都跑出来了。你若讲强盗，强盗哦，抢钱哦，有些人哎呦，强盗一定有带枪有带刀，哎呦，躲起来，好不好？那你讲失火了，哦，大家对对对对，又跑出来哦，这顺便一提了、哦，这顺便一提。OK， 还有窃盗，还有毁损哦，因为有些人哦，我讲说哦，那个毒贩哦，有时候吃了药之后，我有个同事哦，很好玩。他有个小朋友、哦、有一天他早上突然就打电话来说，哎，帮我请半天假。我说怎么了？他说没有，赶快帮我请假，我有事，我要带小孩子去医院。我小孩子到底怎么了？他说没时间跟你讲了、哦、帮我请个假。结果到了中午左右他又过来了。我说你小朋友到底怎么了？我说你不可以笑哦。他又跟我讲你不可以笑哦。我说好，不要笑啊。然后我说那个时候你有没有看那个一个卡通叫科学小飞侠，很久很久以前的哦，不小心泄露我的年龄哦。科学小飞侠，那个科学小飞侠从上面一跳下来的时候，他不是穿个披风吗？那披风下来就，哦，有没有很帅？就那一个动作，把披风这样盖起来，拯救世界的小飞侠。他们做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他说早上的时候，他小朋友刚好要上学之前，那个卡通重播哦，那个科学小飞侠在重播，他。拿着他们家的那个床单哦，他就披着，咻，啊，来不及了，他已经从二楼跳下去了，拯救世界的小朋友，啊啊啊，好痛啊，骨头都摔断了哈、哦。哎，那个电影电视看就好了哈、哦，有时候小心一点啊，不是真的这样哦。我听了我都忍不住我就笑出来，然后同事说，我不是，你不是说你不会笑吗？我说。不好意思哦，我真的忍不住要笑出来，就感觉很好笑啊！怎么会有这样的啊？毁损哦，有些那个有些人吃了药之后，他根本搞不清楚他到底在做什么，甚至有些人哦，吸了毒之后，他会觉得幻化成一个天地一沙鸥，所以他站到101的85层上面，他飞呀，好、哦，他就。想象自己是一个翱翔天际的老鹰，飞啊，哇，多数蹦，哎，怎么奇怪？怎么一声我已经挂了？因为他以为他自己是一只小鸟，会不会有这样？很多吸毒的会这样，他会产生幻觉，他会，我讲一个状况哦，各位听听看哦，他可以听得见颜色，看得见声音。听得见颜色，看得见声音，哎，老师，你有没有讲错？我讲不对吧？你觉得我讲的有没有怪怪的？哪里怪？
不知道，
就是有一点怪怪。哪里怪？
其他字啊？为什么知道？
听得见颜色，看得见声音，哪边怪？嗯，
声音是用听的，
哪路呢？
颜色是用看的。
哦，嗯，标准答案，不错。哪有人用听出颜色，看出声音的？声音应该是用听的，颜色应该是用看的，怎么刚好相反？欸，可是有些人吸了毒之后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幻觉，他真的是可以看得见声音，听得见颜色，所以就把自己处在那一种虚幻的那一种过程里面，他就追从那一种不真实的生活。 哦，所以这位有一个科学家哦，他曾经为了实验说，哎，这个到底有什么原因会让人家吸这个毒？他就吸了一口安慰他命，他说，20年过后，他还记住那种感觉，很超虚幻的哦。但是这样的虚幻哦，会要你的命啊，真的会要你的命。不小心你沾到了，一辈子哦，你就挂了哦。这边我讲到一个租赁啊，因为很多人可能会有租房子的一个问题哦，这边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哦。那其实哦，我们租房子的时候，有些人觉得说，哎，我租房子，房东只要不赶我离开的话就好了哦，我不敢跟他要求什么。那里面马桶坏了啦，水管破了啦，电线哦都已经裸露了啦，那我可不可以要求房东来帮我修？当然可以啊，因为这已经危险影响到你的合理的使用这个房屋的一个情况了啊，你当然可以修啊。如果你请房东来跟你修，结果他不修，你可以自己修，但是哦，你可以从房租里面直接扣掉。那房东如果跟你讲，我又没有叫你修，我说对不起，你如果这个真的在法律上面来讲的话，我可以修，而且我真的可以从房租里面去做扣除。不过你的房子如果是租给别人，结果你的房客给你乱搞呢，像有两个香港来的恶客啊，有没有？那个房子里面全部都挂掉了。我也曾经有一个房子租给别人哦，那个进去之后差点晕倒在里面，因为已经半年没付房租了，我也不知道，从来没关心哦。结果我进去之后才发现，我整个里面的地板哦全部都翻起来，为什么？他在里面烤肉。中秋月圆人更圆，一家烤肉万家香，他竟然在那个地板上面烤肉，烤了整个地板整个那个瓷砖全部都翻起来，然后整个厕所，哇，完蛋了！你光那个修理那一些哦，远比他在那边给我租房子住了一年多，所有的付给我的房租还要多的钱，哦，欲哭无泪哦。那像类似这一种的话，其实你还可以求偿哦。那这边就有提到哦，房客应该照理讲应该立刻通知房东哦。如果房客没有通知或太晚通知哦，导致这个租屋的损害扩大的话哦，那房客要赔偿房东因此所造成的损害。所以如果你家里是有跟人家租房子，因为现在租房子的非常的多哦，就必须要注意这样的一个问题哦，可以注意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刚好我顺便一提的啦哦。各位现在都还没有满18岁了哦，除了有资深高中生以外哦，理论上未满18岁。那未满18岁的话，表示各位都是无照。如果你现在看你骑机车甚至开车的话，你绝对是无照驾驶，对不对？现场有驾驶执照的请举手。哦，没有，好。那现场有骑过摩托车的请举手。小心小心，注意注意，谨慎谨慎。哎，今天啊，这个场域，你不小心你刚好骑着摩托车出去，反正只是出去外面哦，买个导游而已嘛哦，买个酱油嘛，结果不小心哦，这个隔壁阿伯哦，刚好出去，这阿伯哦，这个驼背，哎，乡下很多那个阿公阿妈那个，有没有这样走路那一种？结果你又耍帅，在2公尺的巷道，时速80公里，啾！那个阿伯看到你哦，说时迟哪时快，阿伯啊哈，几十年没有办法伸直的腰杆就这样伸直了。为了躲避你的超速机车，结果哈、哦、阿伯啊，因为这样子一个，竟然把他的脊椎给伸直了。不过他也挂了哦，怎么办？谁的责任？你的责任，危险驾驶。如果出去之后，你又刚好撞了一部车，哎。但是哦，你停下来的时候你是绿灯哦，你冲出去的时候你是绿灯哦，对面是红灯哦。结果一撞，请问是你的责任还是他的责任？真的吗？ 曾经我记得嘉义教会有一个小弟兄哦，他因为无照驾驶哦，结果跟人家发生车祸，他自己的脚被撞断了哦。结果对方说：“你因为无照驾驶，全部都是你负责的，你我还要叫你赔偿，你要怎样怎样负怎样，我要把他抓去关。”请问，伟大的活法官众员，法官侯法官，请你不是恐龙啊？哦，
不是，
不是啊，那你来判决一下，请问这个到底是谁应该负责？是因为他无照驾驶，就全部的责任都是他的吗？
应该都要负责吧。
那这样到底有没有回答？你可以再更明确一点。
看那个，看法官怎么判啊。
你就是法官啊，你忘了？
哦。
你怎么忘了你是法官呢？
那可以上网查看看。
中原，我觉得你比较适合当发言人，有讲跟没讲一样。我想应该是这样子，可能如果是怎样的话，大概可以怎么样？哎，但是哦，没有错哦，因为这样的问题到底是谁的错？无照驾驶产生了一个车祸，我相信在场有很多人哦，可能都曾经骑着机车啦哦，都曾经骑过机车哦。但是你也有可能会碰到状况哦，碰到状况是不是跟嘉义教会这一个小朋友同样的状况？因为你无照驾驶，所以你连打电话回去跟爸爸妈妈讲都不敢。到底是谁的错？我先跟大家讲几个原则：发生车祸，第一个打110，记住，发生车祸第一个打谁？110哈，啊，如果有人受伤打什么？哎，不错。那如果要知道这个时间是几时几分，要打什么？啊，116啦。如果你在山里面摔倒了，你要打什么？112，好厉害啊！你叫什么名字？哈。子平啊，哎，真的在山里面，如果发生状况的话，你的电都没了哈、哦。其实还是可以打112哦。各位有手机哈、哦，各位有手机你可以试一下哦。其实你的手机哦，都有一个国际编码。你的国际编码很简单，你只要输入米警06警。你有手机的话，你就输入米警06警，哎，它就有一个15个字的号码跑出来，那个就是你的手机的国际编码。每一个手机都有，每一个手机都不一样。这个告诉你什么？万一你的手机掉的话，你直接找得回来。你的手机掉的话哦，你不要说啊，我马上关机，马上跟那个电信公司说，哎，我手机掉了，你马上给我停止使用。你这样的话反而找不到。你就要跟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说我的手机掉了，但是我必须要去找。你怎么去找？米警06警。警方，你只要提供这个，他就有办法帮你找出来。记住了没？要打多少？
米警06警。
真的吗？
对。
等一下，你手机试一下啊、哦！手机试一下，米警06警，你就可以有一排手机序号出来，总共15个号码，那个全世界就只有你这一个号码而已，你可以找得到。OK， 我们刚刚讲，万一发生车祸，第一个。你必须要做什么动作？报警。为什么要报警？你有可能产生刑事责任。如果因为你对方跟你发生车祸被撞伤甚至撞死，为什么一定要报警？你知道他的法律原因吗？你可能涉及到一个自首的问题啊。自首依照刑法第62条里面的规定的话，是对于未发觉的犯罪自首而接受裁判的话，得减轻其刑。所以哦，如果改天你真的因为这样子而发生了刑事上的一个责任的话，你至少可以切掉一半的刑责了。第一个，一定要报警，110。好，第二个， 做什么动作？有受伤的话打119。第三个，跟爸爸妈妈讲，还要报什么？所有的汽机车都有强制责任险，所以你必须要跟保险公司联络办理出险，这个很重要。万一哪一天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哥哥、你的姐姐或者你的亲戚发生车祸，你也要这样跟他们讲，懂不懂？不是只有你自己发生，你的家人、亲戚、朋友都有可能发生。哎呀，你怎么那么厉害，连这个你都知道。第四个，你必须要拍照存证。第五个，在警察还没有抵达现场之前，不要去挪动现场。但是哦，有一个情况例外，如果你只是很轻微的碰撞，刮到皮而已，结果哦，你在闹区里面我不动，警察还没来，蔡建总老师跟我讲的，我一定要等警察来我才会移动，你不要害我哦，你不要跟我说是我教你的，会害死我哦，千万不要这样哦，大家好心好心哦，不要害我。如果只是轻微的擦撞的话，过去大家平安就好了哦，就赶快个人哦，个人赶快该怎么涂一涂就涂一涂哦，修理就该修理就修理哦，也许500块就给你，或者怎样可以用钱解决哦，都还 OK 哦。记得有发生车祸的话，必须要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我们知道说，刚刚讲无照驾驶事实上是一种行政法，行政法哦，无照驾驶如果被抓到的话哦，可能你也顶多是罚6000到12000了，6000到12000多不多？很多。所以就不要无照驾驶，当你还没有考到驾照的时候，你就不要骑摩托车，你就不要开汽车，不要去做这些危险的动作。另外这里还有几个法律的问题哦，民事上的一个责任哦，民事上的责任，民事的责任其实讲的一个重点哦，叫做损害赔偿，损害有损害你就赔偿，所以不管是对方撞伤的你的人或者是你的车，就是要赔偿你，赔偿你怎么样，包括你身体所受到的伤害，包括你的汽机车所造成的毁损，这一些要修复的都是要去注意的问题。好，如果肇事的是在还没有满20岁的，刚刚我们是讲了哦，这个要由他的法定代理人来负连带赔偿责任哦。所以万一在外面你无照驾驶，结果你出了车祸，你说我没钱，要人一个，哎呦，看你这个样子哦，又非常无辜可怜，我要你回去干嘛？但是哦，你的法定代理人，谁是你的法定代理人？通常是你的父母，好啦，也许也可能是阿公阿嬷，都有可能，你的法定代理人就要负连带的赔偿的一个责任哦。啊，第三个，依照民法第184条第二项哦，就损害赔偿哦，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者哦，推定他有过失哦，因此如果借车给无照驾驶的人去骑车去开车，你明知道他还没有驾照，你明知道他没有18岁，根本不可能有驾照，你车子借给他，外去出去出了车祸，你要不要负责任？你也要负责任呢，所以哦，借车给别人你还要小心哦。好，民事上的责任哦，雇用人，什么叫雇用人？我是老板，我雇用这个员工，他出去工作，结果这个人哦出去的话他雇的车祸，我老板我要连带负责哦。但是哦，如果说我这个人我随便出去就是乱开乱撞，我老板要先付钱给别人，可是哦，我可以连带酋长从你的薪水里面一个月扣多少，一个月扣多少，用这样来扣哦。车祸怎么鉴定？由车祸事故鉴定委员会来鉴定哦。第一个，他会先看有没有过失，我们刚讲哦，是没有无照驾驶的情况，所以有没有过失，一定会有过失哦，过失责任难免哦。那过失比例，什么叫过失比例？今天哦，你的小绵羊不小心去撞到莱斯了，劳斯莱斯，撞到之后马上晕倒，我死呀，我死定了，为什么？你知道撞到劳斯莱斯的结果会怎样？ 你的车子毁掉了，可能只是损失20000块，你撞伤把它刮花了一个哦，你可能要赔20万。如果你把那门哦那么坚强的钢板有办法撞凹进去，你可能要损失50万。所以哦，如果靠到一些车子，你也许一些好的车哦，你自己就要自己小心一点哦，不要去靠近它哦。有没有过失？在你没有无照驾驶的情况之下，你到底有没有过失？目前法律上认定的话，你就已经有过失的责任哦。怎么去算赔偿的金额？比如说，我这个劳斯莱斯，我总共哦要赔100万，我要损失100万。我的小绵羊哦，哎，98万啊。然后我的小绵羊总共损失多少？2万。好，过失责任呢？你就2%，你就2%的过失责任，就是因为你无照驾驶。对方98%，他的是98%。那怎么去算钱？谁的责任比较重？对方98%，对不对？你才2%，所以哦，他付98万，你付2万。是这么算的，万一你的责任比较重，你要付98%，他只要付2%，哇，你就我晕倒了，我口吐白沫，因为你就变成你要付98万呢、啊，懂不懂？过失责任他是用这样比例来计算你要负担的责任哦，哦，所以这个自己要知道哦。那鉴定费呢，大概一个月里面就可以了，3000块哦，3000块的一个鉴定费用、哦，肇事的主因、次因哦。你是主干道还是次干道、哦、这一些当时都会做一个鉴定哦。啊，民事的侵权的一个行为哦，民事的侵权，你出了车祸之后，你要跟对方提求偿，多久以内要提出来？损害赔偿啊，我讲的是损害赔偿，多久以内？最慢2年。如果你到外面去住旅社，这个你家里开民宿，有人去你家里住，结果、哦、他没有付这个房租，你多久以内可以跟他求偿？2年。你家里开小吃店，有人去你店里面消费，去你店里面消费吃东西，吃完之后我要跟你要这个钱，要不到，那你一定要提出来，多久以内要提出？2年。这样懂不懂？但是、哦、我受伤了，今天我受伤了，我提出伤害的告诉，这种伤害告诉多久以内要提出来？这个叫刑事哦，刚刚讲的是民事哦，刑事你要多久以内提出来？6个月。刑事、民事，一个是刑事方面，一个是民事的侵权行为，不一样哦，不一样哦。哦，什么叫告诉乃论？就是你如果没有提出告诉的话，我就不管你哦，这是你的事情哦，法律上不会说哦，他你把我撞的哦，我的脚变成100/100的，或者我的左脚跟我右脚交换哦，刚一撞之后两腿小腿交换哦，然后这样我会赔你吗？不会哦，因为你没有提出告诉哦，这个叫伤害哦，这个叫伤害哦，所以这个要知道哦，6个月以内一定要提出来哦，一定要提出来哦，要不然你就失去你的追诉权哦。好，各位，什么叫故意？什么叫过失？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法律概念哦。对于构成犯罪的行为哦，明知并有意使其发生，这个叫什么？行为人对于构成犯罪的事实明知并有意使其发生，故意。行为人对于构成犯罪的事实预见其发生，而其发生并不违背其本意，这个也是故意。什么意思？我今天我就是要打你。我就打你，那我觉得真的打了，我是故意打你的吗？我故意打你的，这就故意。好，我今天哦，我看你就讨厌，你为什么可以长得这么漂亮？看见你就讨厌，我一定要让你拉肚子，所以我在饮水机里面哦加一泻千里药，一加下去，每一个上课，哔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哇，全部一泻千里啊！我管你到底有没有害到你，不管。反正我只要能害到你就好了，大家跟着一起受殃哦都没关系。所以叫预见其发生，而其发生并不违背他的本意，这个也是故意啊。哎，像刚刚我们讲说，在巷道里面骑车骑了80公里，那么小的巷道里面骑了80公里， 你会不会遇见他可能发生危险？可能啊。所以哦，行为人虽然不是故意哦，但按其情节应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哎，我不是在绕口令哦。行为人对虽会故意哦，但是按其情节应注意，并能注意而不注意，这个就叫过失。这个叫过失哦。行为人对构成犯罪事实虽遇见其发生，而确信其不会发生的话，这个是过失论哈、哦。各位，你有没有看过人家在开车？你有没有看过喜拿在开车？国际赛车手，国际赛车手他开车的时候，他下高速公路的时候时速130，下匝道，但是哦，你的时速100，砰就出去了，而且还压到旁边的车。你虽然预见说他不会摔出去，但是你的记忆不佳，你还是摔出去了，这个就是过失哦。所以过失跟故意哦，大家要注意一下哦。我刚刚有讲过哦，如果对于未发觉的罪自首，还没有发觉，是谁还没有发觉？所有人都还没有发觉，那你要跟谁自首？是有裁判能力的哦。所以你不要说，哎，我发生的事情，然后我跟爸爸妈妈自首。爸爸妈妈，我跟你讲，我撞死一个人，这样算不算自首？没有用啊！你爸爸妈妈也许只是帮你担心，甚至骂你两句，但是那这样算不算构成自首？不算哦。你一定要跟警察单位、地检署、法院这一些有审判侦查的机关去告诉你所发生的事情，才算自首，懂不懂？所以为什么我要请各位，如果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要打什么110，原因就在这里哦。而且你不能讲说，哎，我犯罪了啊，我走人了，拜拜，我自首完了 ，say goodbye。不是哦，你要接受裁判哦，这样才算哦。刚刚我们讲哦，开车在暑假里面的话，经常会发生哦。现在只要超过0.25毫克，你有喝酒精类的东西的话，都算违反这个公共危险罪哦。都算违反公共危险罪。你如果服用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相类的物品，没有办法来安全驾驶的话，也都算哦，也都算哦。哎，曾经追一个毒贩哦，哎，这个毒贩也很好玩哦。毒贩的体力通常都很不好。然后毒贩哦，我在开始追他的时候，他就跟我来呀、啊，来呀、啊，哦，他也能跑呢，他好像感觉他也能跑。我还想说，哎。反正今天还没运动，顺便跟他运动一下。然后我就打电话用无线电，哎，小张，你从前面的路口去等他。哦、我的同事啊，就开车就从另外一个路口那边去等他。然后我就故意哦追他，差不多50公尺，呜呜呜，他就开始跑快的。然后我慢下来，他也跟着跑，来呀。结果他跑了300-400公尺之后，他就到路口了，你知道？其实他已经没力气了，毒贩大部分都力气都没有哦。没有办法持久、哦、然后我三个同事已经在那边等他了。嗯，哎，奇怪，你们是谁？我就是要抓你的人。这毒贩真的有个天兵，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他竟然还有边跑还会边我来呀，这个真的天兵哦。那开车哦，你如果因而致人于死的话，是要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哦。你是有公共危险的一个情况，这个就是你已经有服用这个酒精不能安全驾驶的情况哦，包括服用毒品都是哦。你发生的事情哦，第一个哦，不能走，不能跑，你一定要很诚实的面对你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还是我刚跟各位讲的，第一个你一定要报警。你不知道到底对或错，但是哦，第一个时间真的一定要报警，由警察来处理这些问题，后续的问题。好，这里要讲到一个问题哦，妨碍性自主罪哦。我们知道现在国家在推这个两性同婚啊，哈，同性婚姻的一个法律哦。那对于这个性自主的这一个部分的话哦，我们知道说。在我们教会里面的话，这个神对于摩西所颁布的十诫里面的第几诫就提到跟 性有关系的第几戒？第几戒？第七戒哈，第七戒。OK， 那刚我们有讲到几岁年龄会产生不一样的法律效果。第一条，对于未满十四岁的男女为性交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哎，我摸摸手啊，没关系；勾勾肩啊，没关系；亲一下没关系，什么都没关系哦，到时候就有关系。没关系，到时候会变成有关系啊。如果对方不管是男或者是女，他的年龄低于14岁，没有第二句话，直接构成，直接构成，未满14岁直接构成，懂不懂？如果对方跟你提出告诉的话，哦，你说，哎，我是自愿的啊，对不起哦，还是一样，因为他未满14岁，这个法律上的那个哦，你一定要清楚哦。哎，有个小网络小笑话了哦，有个小朋友小女生哦，这个小男生就在舔棒棒糖，那舔完之后就交给这个小女生，小女生也舔两口，哦，啊，糟糕，这样我会怀孕。那个小男生就跟他讲，没关系，如果怀孕的话，我们三个一起来读书，听得懂吗？他说那个小女生万一也生出小孩子的话，他们就三个一起上学了，感觉好像是法律的笑话。但是哦，各位，笑话归笑话，可是万一真的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就不再是笑话了，而是一个恐怖的总和，懂不懂？不是因为你做了安全的措施就没事哦，不是哦，不是哦。在法律上认定什么叫做性交啦齁，一般采结合说齁，只要是男生或女生的性器官有接触，这个都算。即使男生的性器官或女生的性器官接触到另外人的任何的口腔啊其他的一个部位的话，也都算。所以齁，这个部分不仅我们不能去做，而且要非常非常谨慎小心哦。什么叫做防微杜渐？不是手牵手小手拉小手这样就没事了，不是哦。因为哦，你在不注意的情况之下哦，你不知道事情怎么发生了，等你突然回神过来之后哦，再回首已百年身，可能你要后悔都来不及了哦。那对于未满十岁的男女为猥亵的行为，处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什么叫猥亵？就是可以达到性欲的一个满足，虽然没有那一种性交的一个动作，但是可以达到性欲上的一个满足啦哦。那对于十岁以上未满十六岁的男女为性交的话，是要处第一下有期徒刑。这个情况都是在违背对方的一个自主意愿之下所做的一个行为哦。接着，对于十岁以上未满十六岁的男女为猥亵的行为的话，是要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哦。而且，如果是未遂犯，什么叫未遂犯？就是还没有达到你所要达到的那一种目的之前的话，一样有处罚。嗯，有几个我也要跟大家提一下的哈，这个时间真的绝对不够哦。诽谤罪，各位会不会用 FB？会不会用 LINE？ 有用 LINE 的请举手。哦，啊，没有用 LINE 的请举手啦，应该几乎都有用啦齁，哦。好，请放下。有用那个 FB 的请举手。好，请放下。OK。FB, LINE, WeChat, 一样都会有很多很多的群组啦齁，哦。今天我跟你讲，蔡建总姓王。他有生了八个蛋，这样是什么意思？这是骂人的话，对不对？我跟你讲，其实他姓王，他又生了八个蛋， 大家也知道，哎，我又没有直接讲明他是什么王的什么蛋，但是哦，大家一看就知道啊，对不对？我跟你讲，蔡建宏是猪 ，pig， 猪。然后等到哦，我说哇，我生气，你为什么骂我是猪？然后你搞不好还跟他讲，哎，人家猪也有很可爱的呢，迷你猪、粉红猪呢，还有三只小猪呢。可以这样讲吗？骂完人之后才跟他解释说，没有啊，那些猪友很可爱的啊。一般社会上认为你在骂人的一个话，这种叫什么？这种叫毁谤还是侮辱？认为是侮辱的人请举手。好，情况下认为是毁谤的请举手。好，情况下认为不是毁谤也不是侮辱的请举手。认为他到底是诽谤或者是侮辱的，我也不知道的，请举手。好，谢谢，谢谢这位诚实的人哦，谢谢哦。其实哦，你骂人家随便谩骂人家哦，啊，你是妓女啦，啊，你是什么猪头啦，你是矮冬瓜啦，你是什么什么，类似这些，都不是真正的事实的哦，因为他真的不是猪嘛哦，虽然看起来对啊，我是猪啊，我属猪。也不可以这样子讲哦，你这样骂人家哦，用不是真实的话，意图使人达到羞辱的这一种叫做侮辱。侮辱。那如果是毁谤呢？你怎么去跟他那个？我跟你讲哦，蔡建宏哦，他到十八岁的时候还会尿床。我跟你讲，你唔通甲别人讲，你要甲别人讲，你能讲来讲。我跟你说，你不要跟别人说。你不，如果跟别人说，你不要说。我跟你说，蔡建宏到十八岁还会尿床，尿床，床床床床，床这种是不是事实？是啊，对啊。我说万一啦，万一蔡建宏真的到十八岁还会尿床啊，那这种事情很光彩吗？光不光彩？不太光彩嘛，对不对？不太光彩，但是它是不是个事实？它也许真的是一个事实啊。毅力，我跟你讲，蔡建宏哦，真的到十八岁连一天还在那尿床，真的，你同意吗？哎，这样的事情，我跟你讲，蔡建宏考试都会作弊，真的，而且哦。他是因为作了弊，他才考试最后一名。作弊还考试最后一名。哦，我跟你讲，蔡院长哦，他很糟糕，他竟然去偷人家的东西，而且哦被当场哦打得半死。这些都是发生在蔡院长身上的事情。请问，这样的事情叫什么？叫诽谤。你能证明它是一个事实，但是哦，这个就是要散布于众，散布在别人面前，让对方感到羞愧的，它的重点叫做散布于众。哎，如果这个又只是私德，不涉及公共利益的话，那你这样的话就会构成诽谤，懂不懂？你这样分得清楚了吗？我今天讲的虽然是一个事实啦，但是哦，你所讲出来的话是要让人家觉得很不堪的，羞辱别人的，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的，很难过的，会暗自啜泣掉眼泪的。当我听到你在别人面前讲说蔡建宏十八岁零一天还在尿床的时候，那一天晚上我就躲在棉被里面偷偷啜泣，幼小的心灵受到伤害。你不相信哦？那这一种的话就叫毁谤，懂不懂？那侮辱呢，就随便乱骂人啊。我跟你讲啦，猪狗不如啦，什么什么什么，哦，又是什么？跟你讲啦，那个鸿海的那个董事长哦，根本就是乌龟长出来的啦。鸿海董事长有几位？我没有指名道姓啊，算不算？还有一个啊， 我跟你讲啊，现场那一个最帅的人哦，其实他是最糟糕的人啊，那一个人哦，真的很糟糕，很糟糕啦，一看就知道是谁啦。你有帮我指出来是谁吗？竟然指不出来。将侮辱跟毁谤搞清楚了没？侮辱是讲一些不是真实的东西，谩骂人的东西，让人家觉得不堪的。毁谤有可能讲的是真实的，但是哦，如果不涉及，如果只是涉及到失德而跟公共利益无关的话，那你还是会构成毁谤。还有我们在学校里面哦，其实会经常会有发生霸凌的事情。什么叫霸凌？就是哦，去做你一些哦，违反你自主意愿还有你行使自己权利的事情。你去左边去右边回，蹦蹦蹦蹦，去给我买乖乖，去给我买牛奶，去啊，要抢劫吗？怎么样？丢石头，哦，丢人家背后，这个叫伤害。这个叫伤害。万一打出来哦，把它打成释迦牟尼，你带几个大条啊？你做这样的动作哦，不是毁损，也不是侮辱，这个叫伤害。也许你刚好一打到太阳穴，人有十个死穴，各位知道吗？能有十个十月绝对不能打，你们在玩的时候有几个地方绝对不能打。一林你站起来一下。太阳穴人中喉结腋下剑突丹田下阴尾椎，这十个地方哦，千万不要打，打了会非常非常要命，懂不懂？那我若对坏人，我都专打这几个地方。真的，真的。但是哦，这边刚好顺便讲到这个哦，来，如果我们姐妹哦，在暗巷里面，你碰到歹徒要对你非礼，你怎么办？怎么办？救命啊！救命啊！你会不会？
没用。
为什么？
又没有人在听。
啊，怎么办？有一个地方很好用哦。人的前膝盖这个地方哦，各位摸摸看，你几乎可以摸到你的骨头，不会摸到肉，有没有？你几乎直接摸到骨头啊！如果你摸得到肉的话，表示你该减肥了。这个地方哦，你如果说一样碰到这个的话哦，你跑又没得跑，可以怎么做？这样讲，从上面呀，他会叫你妈妈哦。你直接往他的脚这样，膝盖这一边哦，从上面刷下去。我跟你保证他会叫你妈妈，而且齁、哦、那一句妈妈大概要十秒以后才叫得出来。齁、哦、好，请坐。有时候你真的没办法了，我现在在教你什么擒拿齁、哦、什么摔跤，什么柔道，什么跆拳，来不及。但是有一个很简单的，他要抱，他也许会抱你，你就说等一下，等一下，让我整理服装用一下。你就这样一个下去齁、哦、他一定至少在那边哦，二三十秒不会动，懂不懂？真的哈、哦，不用客气哦。还有一个地方哦，那个男孩子，我刚刚讲有十大死穴哦，其中一个叫下阴哦。其实你靠上去，这个是不得不啦齁，不得不，希望大家都不要碰到齁。哇，要讲的东西太多，这个后面可能还要至少一大半哦。但是没办法，哎，让大家看一下齁，这个不是你们家种的木瓜齁。这所以这个是大麻齁，大麻的叶子齁跟木瓜长得有点像齁。你不要回去 把你阿公阿妈 好不容易辛苦种的那个木瓜树全部砍了，哎呦，阿公阿妈你怎么种大麻，我全部给你砍了。我跟你讲，你会死人哦，你会死人哦。有一些毒品哦，占用各位三分钟哦，这个是二级毒品摇头丸哦，不要去吃哦。有一些东西，如果同学跟你讲说哦，这个东西很好很好哦，不要去吃哦。暑假的期间你们要出国哦，有一些东西只要视线，你的饮料离开你的视线就千万不要喝，懂不懂？视线离开，那个东西饮料离开你的视线就千万不要喝，因为太简单了。像这个 MDMA 这个哦，还有这个，哇，这个东西太多了，这个吃了安慰他命之后发生了一个状况哦。还有 Ketamine 哦， Ketamine 你吃的多了之后，你就变成包大人哦，真的一定会包大人。平常人的一个膀胱大概可以容纳 500cc 的尿液，但是你吸了这个 Ketamine 之后，你的膀胱会纤维化，你的尿液大概顶多只到50到 100cc， 所以你一天可能要上20几次的厕所，你就变成真的是包大人哦。那约会强暴完哦，就是 FM2 哦，这种东西无色无味，吃完之后可能8个小时里面你没有感觉，所以我才跟你讲说哦，那个只要离开你的视线的饮料，你就千万不要去吃哦。这一些地方也千万不要去哦，什么 pub 啦、酒店啦、什么这一些，不好意思，这个叫约会强暴丸哦。啊，这个东西真的很多，但是这时间真的来不及哦，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跟大家讲哦。还有我们台湾最近有新的一个毒品叫喵喵，那个喵喵哈、哦，吃了之后会幻觉。英国有个男孩子进来吃了喵喵之后，觉得有蜈蚣在他身上爬，他就拿刀子一直割一直割，在吓到不行的时候，他竟然把自己的睾丸给扯掉了，吓到不行哦，他真的吓到不行哦，就真的是这样子哦，那个产生了一个幻觉哦，产生了幻觉哦。那这种毒品在我们国内有没有？有哈、哦，还有人吃了这个预言哦，竟然幻觉自己在吃牛排哦，竟然把路边一个那个流浪汉哦，把它当成牛排来啃。等到警察过去的时候，他的80%的脸已经被这个人啃光了。那警察看到他，以为是那个阴尸路在拍片影，结果是真实版的哦。那个毒品真的不能吃哦，真的不能吃哦，吃了真的会要命哦。还有这种新型毒品叫鳄鱼的哦，那更惨哦。你吃了之后，你的身体可能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哦，千疮百孔哦，千疮百，这个人骨头都已经看到骨头了、哦，那个他的手指头可以离开了哦。那这个人是活死人哦，身体毛发全部光了，眼睛可以从这边穿到那一边哦。手是这样子哦，就好像被鳄鱼啃掉的那种感觉哦。这个脚你不小心踢到的话就断了哦，啊，要死之前更难看哦。啊，这个毒品的话真的不能吃哦。啊，今天哦时间有限哦。我只能跟大家尽量来做一个叙述哦。那为什么要用毒品？因为毒品哦，最近发生在我们校园里面，青少年之间真的太多了。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哦，不只要当盐当光，还要有那个智慧，在这样的一个邪恶的一个世界里面哦，要自觉，不要随着这个波浪哦，随波逐流哦。愿神保护大家。如果各位有什么任何法律上的问题哦，有需要的话，我也会帮大家来解答哦。啊，我的电话大家不妨可以抄一下哦，0932145485，0932145485。好，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哦。那我们今天课就上到这边啊，请大家一同默祷。Amen.